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
突发，伊朗联合国官员叛逃，前美国大使惊爆，美军计划这个星期斩首哈梅内伊。德州警告中国神秘种子包裹仍然出现。理想多个平台被禁，企业注销，三个原因曝光。常德业主怒敲，围堵公安局成功救人。大家好，我们先播一则突发消息。据英国媒体伊朗国际引述消息人士报道，伊朗驻日内瓦代表团副团长阿里雷扎霍克马巴德因为担心伊朗国内持续动乱，政权前景不稳，已经携同家人离开岗位，同时向瑞士方面申请政治庇护。消息指出，霍马克巴德目前担任伊朗常驻日内瓦联合国和其他国际组织代表团的副团长，职务级别是参赞，同时兼任全权公使，是伊朗在日内瓦外交体系中的核心人物之一。相关人士仲透露，随着国际社会对伊朗示威事件的关注不断升温，欧洲议会这些机构持续施压，已经有越来越多的伊朗驻欧洲的外交人员开始在私底下寻求庇护渠道。而霍克马巴德这样一走，很可能为伊朗外交官的集体逃亡开了个先例。据以色列时报报道，曾经在奥巴马政府时期担任美国驻以色列大使的丹斯皮诺18号投下震撼弹，大胆预测美国总统川普可能在未来几日之内下令对伊朗最高领袖哈梅内伊执行斩首行动。随着美军航空母舰战斗群开往中东，这一场针对德克兰权力核心的军事博弈已经是一触即发。斯皮罗在贴文提到，美军航空母舰战斗群正在向中东方向部署，这将会令美方具备实施精准空中攻击的现实条件。他认为川普近期对伊朗政权的强硬表态，加上哈梅内伊在社交媒体的公开挑衅，令到美方存在采取极端手段的可能性。不过斯皮罗亦都强调，这个判断纯属是个人分析，并不代表美方已经作出正式决定。他指出，即使哈梅内伊被清除，亦都未必会立即实现政权更替。伊朗国内权力结构可能出现新的变化，真正的政治走向仍然将会取决于伊朗民众的本身。而同一时间，川普本人对德克兰政权的公开表态亦都呈现出明显升级的趋势。美国时代杂志引述政客杂志的专访内容，川普在回应哈梅内伊对美方的指责那阵，明确表示伊朗需要新的领导层。在相关的采访当中，川普多次批评现年86岁的哈梅内伊，说他摧毁了国家，同时指责伊朗当局依靠暴力手段维持统治。川普还透露自己已经收到多份政策简报，其中包括军事选项，但是就没有确认是否会付诸实行。报道同时指出，川普之前已经取消同伊朗官员的所有既定接触，而人权组织方面的统计数据也都加剧了外界对伊朗局势的担心。总部设在美国的人权组织 Hirena 表示，近期在伊朗的抗议活动已经有3090人死亡，其中包括2885名抗议者，另外有超过22000人被捕。另外，美国在伊拉克还出现了一个异常调动，引发外界关注。综合海外媒体报道，美国已经由伊拉克西部的阿萨德空军基地撤军，伊拉克军队目前已经完成对该基地的接管。在加拿大，几万名加拿大人冒住大雪仍然走上街头声援伊朗人民，要求结束伊斯兰共和国的统治。有网友评论说，哈梅内伊之前本来有机会在保证自己人身安全的情况下逃走， 但是而家最后限期已经截止，佢以及政权嘅高层亲信将唔会再被准许离开伊朗。针对呢一啲犯罪嘅正义审判会即将嚟到。美国德萨斯州农业专员米勒近日公开警告话，来自中国的神秘种子包裹仍然在德州各地持续出现，对美国农业和生物安全构成长期威胁。德州农业部指出，自从2025年2月以来，已经在全州109个地点收集到1101包不明的种子包裹。这些包裹体积不大，但是就可以携带入侵性植物、病原体或者农业害虫，风险不容忽视。米勒专员表示，这些体似是小问题，但是实际上就关乎整个农业体系安全。一旦入侵物种扩散，可能对农场、牧场、花园甚至是自然生态造成难以逆转的破坏。德州农业部最早在去年2月接获通报，当时克劳特市一名居民收到来自中国的包裹，里面有不明的种子和液体，当局随即发出警告，要求民众不要私自打开或者丢弃。这类事件并非是德州独有。2025年间，俄亥俄州、新墨西哥州、巴拿马州和阿拉巴马州这些地方亦都陆续通报有类似的事件，那是和2020年全美首次出现神秘种子事件形成呼应。官方指出，部分包裹可能和订单诈骗有关，亦都不排除存在更复杂的恶意行为。订单诈骗通常是透过寄送廉价物品制造虚假的交易记录，但是在种子的事件潜在的风险就远高于一般商品。目前德州农业部正在同联邦单位合作，统一回收、检测和安全销毁所有种子包裹，防止任何扩散的风险。米勒强调，无论事件背后是诈骗又或是更严重的阴谋，德州都不会掉以轻心。未经许可进入美国的外国种子对粮食安全、环境和公共安全都是重大威胁。官方亦都提醒民众，若果收到不明包裹，千祈不要打开，保持原来包装封密，同时立即打电话通报，由专业人员处理。1月16号，中国大陆知名主持人近年直播带货风生水起的李湘，传出多个社交平台的账号同时出现禁止关注状态的消息，包括抖音、微博和小红书都牵涉其中。同时工商资料亦都显示，李湘名下原有20间公司，当中已经有14间注销，目前只是剩得6间，消息一出立即登上热搜。目前李湘并未受到全面封号，而是被采取限制性措施，现有的用户仍然可以浏览他过往的内容，但是新用户就无法再点击关注。多位业内人士分析，这种多平台同步限制关注的情况相当罕见，意味着背后可能涉及更高层的监管介入。作为中国直播带货早期的代表人物，李湘的商业影响力极高，巅峰时期他的一分钟广告报价传出高达30万人民币，现在他的微博粉丝仍然有超过2456万，抖音粉丝421万，小红书亦都有接近50万的追踪者。他和前夫王岳伦所生的女王诗龄，他的个人账号并未受到影响。关于今次账号被限制的原因，外界主要有三种猜测。第一，限制和李湘炫富有关。第二种猜测是涉及税务和企业合规问题。李湘名下的多间公司相继注销，引发外界质疑他的企业运作和税务安排是否存在问题。第三是涉及其他侵权问题。截至目前，各平台都未公开讲明具体原因。李湘的奢华生活早已经不是秘密，他曾经公开表示，全家一个月的伙食费高达65万人民币，早餐动不动就过千元，个女王诗龄的衣物、饰物几乎全部都是超过10000元的高级名牌， 长年定居在英国的他，亦都不时分享伦敦上流社会的生活情景。另一方面，外界亦都将这件事和去年男星于朦胧在北京离奇去世的事件联系一起。经理人公司天娱传媒隶属于湖南卫视体系，事件发生之后，母公司芒果超媒的股价震荡，传出李湘曾经注资7亿托市的讲法，令他再度卷入资本和娱乐圈利益链的争议。中国民间对政府失去信任，正在以集体行动对抗风险。近期湖南常德再传激烈维权事件，网上传出的影片显示，1月15号晚石门县摇业广场，多名业主因为维权行动被公安带走，引发其他业主的强烈不满。当晚几十名业主集结在石门县公安局门口，持续围堵至深夜，要求当局立即放人。据了解，摇业广场格仔铺业主长期反映工资拖欠问题，早在1月12号就曾经集体前往当地政府部门维权，但是迟迟都未见实质回应，今次再度有人被拉，成为引爆点。当日业主由夜晚一直守到凌晨，情绪激动，但是就保持克制，现场不断传出放人的叫声。影片可见公安局门前人潮密集，而面对的执法人员亦都保持沉默，场面一度陷入僵持。直至到凌晨大约两点，被带走的维权业主陆续被释放，围堵的人群先至逐渐散去。整件事未见有官方通报，但是已经在网络引发广泛讨论。网民直接说，业主好齐心，咁系人多先至有用嘅又一例证。
斩首计划曝光，厦门内医命悬一线。北极角力，德军神秘撤离，卡尼表态同中共睇齐。陈志之后，柬埔寨再捉电诈大佬，黄岳园区黑幕曝光。公司负责人话，神韵助人找回善良本性初心，头日反而直，隔日就冇啦。港星梁小龙离世，账号神秘更新。美国总统川普礼拜67号呼吁结束伊朗最高领袖阿亚图拉阿里哈梅内伊长达37年的统治，实现伊朗政权更迭。川普在接受美国媒体政客的采访时说，是时候在伊朗寻找新的领导层了。川普发表此番言论之前，伊朗最高领袖哈梅内伊在社交媒体平台 X 上发布了一系列针对川普的敌对信息，指责川普应对伊朗抗议者的死亡承担责任。在另一则贴文中，哈梅内伊仲批评川普错误地将暴力团体描述为代表伊朗人民。川普回应说，伊朗现政权依靠镇压和暴力来维持统治，作为一国领导人，他的罪过在于彻底摧毁这个国家，并以前所未有的程度使用暴力。一位美国前大使发出的惊人警告震惊了华盛顿和中东地区。美国前驻以色列大使丹夏皮罗声称，美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可能在未来几日内试图斩首伊朗最高领袖阿亚图拉阿里哈梅内伊。夏皮罗指出，特朗普近期呼吁伊朗更换领导人，伊朗全国范围内抗议活动不断升级，以及美国航母打击群即将抵达该地区，都表明了这一点。而 X 平台英国报告亦发消息指，伊朗政权收到情报，显示有人正策划斩首伊朗最高领袖阿亚里哈梅内伊。伊朗总统马苏德佩泽希齐扬表示，任何针对最高领袖的侵略行为都将受到严厉谴责。有消息指，阿联酋支援以色列美国对伊朗的空袭，大多数美国战斗机正在阿联酋准备再次袭击德克兰。美国空军今日已向约旦部署了大量 F-15E 战斗机，这些战机是从英国重新部署的，此举背后的目的正受到密切关注。 据报道，从17号开始，已经有14架中国货运飞机降落在伊朗，局势正变得越来越耐人寻味。而目前以色列的防空与反导系统处于高度戒备状态，这个表明如果对伊朗采取行动，以色列卷入的可能性很大，以色列和美国空军联手将有更大的机会让哈梅内伊政权屈服，而非美国单独行动。随着伊朗境内人们无视戒严和宵禁，起义势头正在加剧，伊朗人民继续坚定不移地为自由而战。另外，伊朗共和国广播电视公司被黑客入侵，中断了常规节目，播放了王储巴列维的资讯，呼吁伊朗人起义反对伊斯兰共和国，并控制他们的未来。另外，来自伊朗发往 ME24 平台的消息说，一位伊朗民众通过星链成功连线，他说实际罪行远比报道的更严重，他宣称遇害人数仅12000人，简直可耻，仅德克兰一地就有超过20000人丧生。他表示几乎每个城市每个家庭都至少失去一名亲人，这个是反人类罪行。而总部位于美国的人权活动者通讯社说，他们已经核实的数据显示有3090人死亡，其中包括2885名抗议者，另有超过2.2万人被捕。据德国小报图片报援引其自有消息来源说，德国联邦国防军的军人礼拜日清晨从柏林突然接到撤离格陵兰岛的命令，这个是在川普总统威胁要征收关税后。而加拿大总理卡尼最新表态，他与中共党魁习近平对格陵兰的睇法一致，引发异议。一支由13名德国联邦国防军军人组成的队伍在礼拜四飞抵格陵兰岛参与侦察任务，另有其他几个欧洲国家亦向该岛派遣了军事人员。据报道说，当地时间1月18号 ,15 名到达格陵兰岛的德国军事人员已秘密撤离。这些军事人员在16号到达格陵兰岛，约44个钟头后在格陵兰岛首府鲁克机场等待乘坐冰岛航空飞机离开，所有预定计划都被紧急取消。当地时间18号上午8:30，德国士兵已经携带全部行李到达机场，航班定在中午12点起飞，柏林方面还未提供任何解释。17号一位格陵兰人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已经受够了受丹麦掌控，他们希望川普总统能够介入，给他们加入美国。格陵兰政治人物约根博亚森表示，他们给我们感觉就好像一个住在父母屋企的青少年，由于我们受1953年丹麦宪法的约束，如果不通过丹麦，我们甚至不被允许直接与美国对话。而刚刚想中共靠拢的加拿大总理马克卡尼最新表态说，我与习主席讨论了格陵兰的局势，讨论了我们的主权，讨论了北极的主权，讨论了格陵兰人民和丹麦人民的主权，我发现在这些方面的观点有很多一致性。网友纷纷表示，卡尼是谈论主权的中国代理人，在我看来他有来自中国的明确指示，这下就确定了，我们现在绝对需要格陵兰岛，加拿大已经沦陷了，现在你明白为什么川普要大力推动格陵兰了吗？柬埔寨警方近日破获一起重大电信诈骗案件，逮捕50岁的柬埔寨华裔男子王继茂。金边市初级法院调查法官谢尔亚达纳在15号裁定对其实施羁押，并暂押在金边市白梭监狱，等待进一步司法审理。此案是继太子集团创办人陈志被捕之后，柬埔寨当局再度锁定并抓获的电诈核心人物。资料显示，王继茂曾拥有勋爵头衔，为西克鲁克省大型综合园区王乐园区业主，并在蒙多基里省等地拥有相关产业。 曾任西港赌场协会会长，业务涉及房地产、赌场、酒店、建筑及早期木材产业。警方调查指出，其涉嫌利用名下赌场与酒店长期非法拘禁人员，强迫从事网络诈骗活动，在相关犯罪网络中处于核心控制地位。多方报道称，旺角园区内存在严重虐待与恶劣生存环境。2022年6月，一名中国男子米立俊在园区内病倒，未获医治即被弃置在高速公路旁，最终因为器官衰竭死亡。2023年播出的一部纪录片中，多名受害者指控园区对人员实施严密管控，限制行动自由，未完成诈骗业绩即遭殴打与电击。当时西克鲁克省政府曾否认相关指控。王继茂被捕消息传出之后，社交媒体流传影片显示，大批人员携带行李自西克鲁克省疑似诈骗窝点地区撤离。报道指出，除西克鲁克省之外，干丹省、马德芒省及贡布省等地亦出现外籍人员集中流动情况。部分人计划前往金边，认为首都相对安全。2026年1月17号下午，神韵新纪元艺术团在台湾彰化园林影艺厅举行第三场演出，公司第二代负责人黄秀玉首次进场观赏。他表示，大幕拉开，神佛下世的瞬间令他深受触动，仿佛置身仙境，并由此睇唔到人原本来自天上，下世历练却唔能够再持续沉沦，唯有回归善良的初心。黄秀玉认为，神韵传达的核心就是找回初心。他感慨现代社会节奏过快，人们逐渐遗忘内心最真实、最善良的一面，而神韵的舞蹈与音乐能够唤醒这种久远的记忆，让人重新找回善念。他从舞蹈编排中体会到不偏不倚围绕中心的价值观，认为演员无论动作如何变化，都围绕住固定的原心，象征人不可改变的本性初心，这一点令他十分感动。整场演出令黄秀玉感到心灵被净化。他提到，在最后一个节目中，自己的心跳仿佛与音乐节奏同步，产生强烈共鸣，感受到现场的正能量。原本略感疲惫的他，在音乐响起后精神为之一振，专注看完整场演出。谈及描绘善良青年遭迫害的舞剧内容，黄秀玉感触犹深。他表示，这个令他更加体会到为他人着想的善良在当今社会的重要性。人不能够为了自身利益而伤害他人，善良应是人最根本的价值。他认为，神韵诠释的正是传统文化中的善与正念，提醒人们无论身处何种环境都应回归初心。黄秀玉此行特地从嘉义赶来观赏，坐在前排近距离欣赏演员的表情与演出细节，深受感染。他表示，神韵带来的感动会持续留在心中，并会推荐亲友亲自到现场观赏，才能够真正体会其中的美好。据界面新闻援引港媒报道，曾在霍元甲入面扮演陈真，在周星驰电影《功夫》中扮演火云邪神的著名功夫影星梁小龙，在1月14号不幸逝世，享年77岁。他曾在头一日发布视像，反对器官移植，因此引起广泛质疑事出有因。1月18号晚，周星驰在社交媒体平台发布动态，配文永远悼念梁小龙先生。之前演员成龙在个人社交平台发文悼念，刚刚回到北京经闻梁小龙先生离世的消息，一时之间不敢亦不愿意相信。在我的记忆里面，他一直是那个精通多种传统武术，每一种都能打出自己风格的功夫高手。他将自己毕生所学运用到影视作品中，是一个非常优秀的动作指导。 同时作为演员，他塑造了这么多经典角色，被观众深深喜爱，亦让我们这些同行佩服不已。梁兄，北京落雪了，天好阴，怀念你。不过有网友注意到，2026年1月13号梁小龙在抖音公开发声，表达对器官移植问题的反对意见，并呼吁对害人者一律处决。不过第二日1月14号梁小龙突然去世，由于时间点高度巧合，网络上随即出现大量质疑声音，对其离世原因产生猜测，认为不排除有人试图通过极端手段阻止名人发声，毕竟公众人物的影响力远高于普通人。对此不少网友表达惋惜之情，称其仗义执言，愿其一路走好。好多网友认定他被人暗害了，刚刚发声人就没了，这个速度可怕。 QK 的是梁小龙抖音账号在18号晚间无预警更新，写到我到好远的地方拍电影，坦然喜欢神秘感，所以对于死讯保密，并让关门弟子照常发片，并说粉丝替我好好活住，最后署名留下日期2026年1月14号。这种操作令人想起大陆男星于朦胧离奇离世后，工作室账号用其妈妈的语气留言，讲是酒后堕楼，让粉丝节哀非常相似，更加深了网友的怀疑。有分析指，香港被中共管治之后，现在与中国已没什么两样，中共现在已经将器官移植制度合法化，民间失踪人口屡见不鲜，因此梁小龙发誓像要重判犯罪分子，正触动了中共的利益，这样他必然成了中共的眼中钉。报道说消息已获有人证实，目前其家人正低调处理后事，暂定在1月26号在深圳龙岗举行出殡仪式。据悉梁小龙出生在1948年4月，是知名的功夫影星，在20世纪70年代他就和李小龙、成龙、狄龙并称为香港影艺圈四小龙。他曾出演周星驰经典电影《功夫》中的火云邪神一角，另外他的代表作品还有《大侠霍元甲》《陈真》等。
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
加拿大划成乌克兰2.0，卡尼出兵对抗美国。美国财长解惑北极之争，经济实力免热战。中共军演抄袭逐步马道罗，侦察机首闯台湾领空。台军出卖赖清德机密，中天记者充当中间人。警惕强行治疗公开化，家长办停学，长大就好。在川普将反对美国收购格陵兰国家征收 10% 关税之际，有两名加拿大高级官员透露，加拿大总理马克·卡尼正在考虑派遣士兵前往格陵兰岛和北约盟国进行联合军事演习。两个人表示，现在加拿大皇家空军的一支部队已经参加了预先计划好的北美防空司令部在格陵兰的演习，但总理正在权衡是否派遣更多部队参与丹麦计划的主权演习。这个可能包括保护北极岛最关键基础设施的演练。18号卡尼发表讲话，我和习近平就格陵兰局势，我们在北极的主权问题进行了讨论，发现我们有很多的共同点。在3日之前， 加拿大仲表示唔会加入驻格陵兰嘅欧洲军事部队，而呢一改变发生喺卡尼访问中共之后。卡尼喺访问期间曾经对中共党魁习近平一字一句讲出，双方嘅伙伴关系将为新嘅世界秩序奠定良好嘅基础。爱沙尼亚议会外交事务委员会主席马尔科表示，所有参与格陵兰问题的人都不能够忽视一个核心点，俄罗斯和中共的战略目标是削弱西方的集体防御，并将美国和其盟友孤立开来。有分析指，卡尼是谈论主权的中共代理人，在我看来，他有来自中共的明确指示，这一下就确定了我们现在绝对需要格陵兰岛。加拿大已经沦陷了，现在你明白为什么川普要大力推动格陵兰了吧。前白宫首席战略师史蒂夫·班农向《每日邮报》表示，美国总统川普正准备对加拿大的中共影响力采取反制措施。班农说，接下来的重头戏将是加拿大，加拿大将成为下一个乌克兰，因为他们无法防守北极边境，而中共会趁机插手，川普将会对加拿大采取强硬措施。班农还在真实美国之声节目中表示，加拿大在北极方向构成的风险可能比格陵兰严重十倍，关键不在于土地，而在于北美防空司令部。真正的攻击路线从来不是中东，而是中共和俄罗斯越过北极闸来。这个正是北美防空司令部存在的根本原因。班农说，现在的问题是加拿大政府正在公开靠拢中共，如果卡尼敢在公开场合这么直言不讳，那他在密室里面做了什么，只会更令人担忧。班农直言，卡尼北京之行并非普通外交，而是一次彻底的跪拜，就好像大清帝国要求英国人的跪拜仪式。但如果卡尼以为他可以出卖美国，令中共渗透北美防空司令部和北极地区，那他就大错特错了。川普已经在格陵兰、委内瑞拉以及整个西半球防务上展示了什么叫雷厉风行。此外，中共外交部官网显示，中加领导人在会议联合声明中表示，双方签署了中共和加拿大皇家骑警关于打击犯罪合作的谅解备忘录，亦就是为双方在打击犯罪方面开展信息共享、联合行动和能力建设提供框架和指导。分析指，这个相当于和中共合谋，将中共警察引入北美，实施跨国监控、威胁和镇压海外异议人士。加拿大的华人以及去加拿大的华人都有风险了，这个不单只是对加拿大国家主权的践踏，更是对自由人权和民主制度的赤裸裸挑衅。卡尼较早前还透露，中共将对加拿大实行30日免签政策，引发大批加拿大人痛批，加拿大正在成为中国的一省。现在加拿大阿尔伯塔省居民正在推进一项关于是否脱离加拿大成为独立国家的公民投票议题，分析指这个可能使这个省成为美国的第51个州。时评人唐伯桥在 X 平台上表示，卡尼居然跑去和曾经将这个国家的公民作为人质绑架很多年的中共讲和，联合对付一直罩住他的美国，看来加拿大解体已经是大概率事件了。美国总统川普有意收购格陵兰岛，在欧洲掀起外交风波。1月18号抵制收购的丹麦、挪威、芬兰、法国、德国、荷兰、瑞典和英国八个国家发表联合声明，针对将从2月1号开始对其输美商品加征 10% 关税予以回应。北约秘书长马克吕特当日表示，他已经和川普就格陵兰安全局势进行了沟通。联合声明说，作为北约成员国，我们致力于加强北极安全，这个是跨大西洋的共同利益。丹麦和盟国事先协调举行的北极耐力演习，正是对这一需要所做出的回应，它不会对任何一方构成威胁。我们完全支持丹麦王国和格陵兰人民， 延续上个礼拜已经启动的进程。我们随时准备在主权和领土完整原则的基础上参与对话，我们坚定捍卫这些原则。同日，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详细解释了川普为什么一定要购买格陵兰岛，他强调或者不是明年，或者不是五年内，但北极之战是真实存在的，欧洲软弱，无法确保格陵兰不遭中俄入侵，而一旦爆发战争，美国依据北约条约将不得不卷入战争，如果格陵兰成为美国的一部分，以美国强大的威慑力就会避免爆发战争。他说格陵兰对美国国家安全至关重要，我们正在建设金穹导弹防御系统。川普总统的策略是战略性的，他着眼的不单只是今年，亦不单只是明年，而是考虑北极未来可能发生的战争。我们不会将我们的国家安全外包，亦不会将我们西半球的安全外包给其他国家。在川普第一任期，总统就告诉欧洲人，不要建北溪二号管道，不要依赖俄罗斯石油，估下什么发生了，看看是什么在资助俄罗斯对乌克兰的行动，是欧洲购买俄罗斯石油，因此美国必须控制局势。川普总统前一日表示，欧洲这八个国家在玩一场非常危险的游戏，这个举动酝酿的风险不可接受，关税将持续有效，直至就格陵兰岛的全面收购协议达成为止。贝森特对此表示，这个是总统的一个战略决策，川普能够利用美国的经济实力来避免一场热战。据日本经济新闻报道，中共最近一次大规模军事演习无疑快速接管台湾，这些演习据称直接借鉴了美国在委内瑞拉为竹部总统马杜罗而构思的军事行动。中共军队先是利用无人机识别战略目标，随后模拟了一场夜间突袭，这个方案已经成为中共调整其攻击计划的参考模型。据日经分析，北京正在寻求向美国证明其拥有和美方旗鼓相当的军事打击能力。此外，这些演习的目的还在于震慑台湾总统赖清德政府。近几个月以来，两岸的紧张局势急剧升级。台湾国防部1月17号表示，一架中共侦察无人机在当日清晨进入台湾实际控制的东沙群岛领空，飞行高度位于守军防空武器射程之外，滞留几分钟之后，在台方通过无线电警告下离去。这个是中共无人机首次进入台湾领空，台湾国防部强烈谴责这个举动是高度挑衅、不负责任，严重破坏区域和平稳定，违反国际法规范，强调将持续严密监控，并依战备规定妥善应处。英国金融时报引述台湾国安官员指出，涉事的机型是无侦七长龙高空长航式侦察无人机，巡航高度可以达到约18公里，显著高于东沙现有防空系统的有限射程约4公里。东沙群岛位于南海北端，介于台湾南部和香港之间，是台湾重要的战略前哨，同时设有国家公园，但防务部署相对有限。近年来，中共持续加大对台湾的军事施压力度，除了频繁派遣军机、军舰在台海周边活动之外，亦以海警船和海上民兵对外岛施加压力。东沙因地理位置敏感，过去一年成为相关行动的重点区域之一。分析指，这次则被视为军用侦察无人机首次正式闯入领空，显示两岸空中对峙态势出现升高，后续动向备受关注。台湾桥头地方检察署1月17号通报，执行搜索某电视台记者一人及现退役军人九人，检察官讯完之后声请羁押记者林南以及现退役军人五人。被羁押记者林南涉嫌提供新台币数千元至数万元不等给现役退役军人，再由现役军人 将军事资料转交给中共。这个举动已经涉犯国安法、贪污治罪条例、刑法涉密罪等，情节重大，考量有串供及灭证之余，向法院申请羁押获准。检方仲透露，林南之所以会被查出，是因为先前有名陈姓中士拿中共五星旗拍影片，追查这个案件之后延伸出来的侦办活动，现在已经进展到第四波，累积超过十名军人收押。台湾国防部在新闻稿中说，这个案件已经进入司法程序，对案情不予评论。国防部仲说，面对中共渗透攻势，国防部严阵以待，持续教育官兵辨识渗透太阳，鼓励检举不法为常。据检方消息，1月17号晚上，六名遭到羁押的人已经被移送至高雄看守所。根据中天新闻发表的声明，涉及这个案件的中天记者林晨佑已经被羁押。声明说，公司对案情毫无所悉，无可回应。去年11月，台湾桥头地检署侦办陈姓中士等多名现役军人手持五星旗拍摄投诚影片的案子，被陆续声押多人获准。这些军人在片中高嗌台湾属于中共，宣誓效忠祖国。陈姓中士全名是陈瑞勇，原本服务于海军陆战队。2025年1月在网络上认识了一名昵称叫吉祥的中共人，对方给了他20万报酬。陈瑞勇还用手机拍摄 AAV 型两栖突袭、两栖突击车性能保养记录、电池记录等军资，传送给中方，并透露总统赖清德秘密前往左营营区等机密消息获取贿赂。其他拍片者亦均涉嫌收取中共各人士提供的报酬。检方依贪污治罪条例中的违背职务收贿罪的嫌疑侦办，他们均面临最轻判刑十年以上有期徒刑。近日广东深圳再次传出年轻女仔被救护车强行绑架的影片，影片中两名身着医护人员服装的男女同三名黑衣男子将女仔强行控制在急救担架上，女仔试图用脚踢黑衣男子反抗，并哭着说不好，说自己好累，不想消失。有拍摄者质问所谓的医护人员，你们报了警没？这样强行将人拖走。有网民说，大陆的医院迟一分钟交钱马上就被赶出去，还没听讲过有强行治疗的。影片中女仔明显手脚无力，可能是已经被注射了某种药物，但意识清醒，所以知道自己命不久矣。旁边一直在那拨打电话的似乎是女仔的朋友，但一个人势单力薄，无法阻止五名绑架的人。亦有人愤怒地说，现在都公开了，这么明目张胆地抢器官，周围没有一个人上前阻止。在 X 平台上亦有评论谩骂，话呢个系台湾美国造谣中共活摘器官，随意打开四个攻击评论，可以睇到呢啲网络账号嘅地址都显示系香港或者中国大陆。此外，仲有影片显示某内地医院做2025器官移植工作总结，报告人话旧年嘅第一个肺系从中缅边境嘅一个小城市获得嘅。而这个只是他过去一年几百例器官获取中非常普通的一个案例。网友说和731部队相比已经遥遥领先了。他讲得轻描淡写，已经不知道自己是在这里犯罪了，好像只是去切了个白菜。一个医生就几百个胡音语，还有其他的器官呢？同时有网友制作恶搞 APP 换了没啊，讽刺揭露习近平150岁工程同中共981首长延寿工程。软件主页写道，你享有无限次器官更换权益，所有费用直接划转国库。御用配型通道显示接入全国社保公安数据库，比对2005年后出生人口，排除乙肝携带者，发现完美匹配目标。 某重点中学高三二班体育特长生已经通知当地警卫控制目标。同时，杭州通过《杭州市全民健康促进条例》立法管理体重，要求托幼机构、学校、医院等配备营养师、指导员，在2026年1月1号开始正式施行。有网民咨询 AI 得到回复说，肥胖者的器官不适合于移植，主要因为存在器官被脂肪包裹或者发生变性，影响器官功能和质量，手术难度大，术后并发症风险高和长期生存率低等问题。有家长发影片说，自己15岁的仔从听日开始不上学了，成不成才已经无所谓了，能安全长大就得了。现在有多位家长发影片表示相同的看法。
驱逐家属，伊朗侨民发出了令中共最惊的声音。美国舰艇今年首次穿越台海，中共竟然不敢闹了。俄军太惨了，一架无人机枪就扫低了一个俄军军连。刘乐言被中共警察当台独分子拘捕，发表文章炮轰。连云港负482度低温警告，全网惊讶。伊朗的抗议活动还在燃烧，同时伊朗的海外侨民给了国内抗争提供了很大的帮助。他们最近提出了一个建议，可能就连中共亦都要吓破胆。我们先来关注伊朗国内的局势。1月18号有网上传出影片显示，伊朗民众再次用火攻的方式冲击了伊朗当局。德克兰东部税务管理办公室燃起了熊熊大火。另外有影片显示，目前伊朗的抗议者已经没办法走到户外，因为一旦出门就有可能当场被枪击，但是这个并没有压低抗议的怒火。他们在家亦都对外面高叫，打倒哈梅内伊。网民评论说，这个是一个叫人肃然起敬的民族。1月17号专注中东局势的 ME24 频道引述了一名伊朗女子的讲法，她说实际情况远比外界报道的要严重得多。她表示所谓的全国大约12000人丧生，这个讲法并不可信，因为就在德哈兰这个地方罹难的人数就已经超过了20000人。消息还说，在尼亚亚兰、德哈兰帕尔斯、哈夫特霍茨和塔吉尼树等地，伊朗当局使用了云头弹，并用重型的机枪来扫射民众。她丈夫侄仔的遗体被掉了在德克兰大巴扎的一个垃圾桶里头。这名女子还表示，参与镇压的除了革命卫队，还有很多来自巴基斯坦、阿富汗和伊拉克的代理人。几乎每一个城市、每一个家庭都至少失去了一位亲人。这个是反人类罪。哈梅内伊的行为亦都被伊朗逃亡王主丽萨巴列维带来了不少的热度。据海外媒体人马里奥·纳瓦尔统计，巴列维在 Instagram 上边浏览量通常为9000万。在伊朗关闭了互联网之后，他即刻不见了3000万观众，而伊朗的人口只有9000万。亦即是说，在伊朗的国内有1/3的人都在度关注巴列维。另外，川普总统在1月17号接受 Political 采访的时候，再度对哈梅内伊发出警告。他呼吁结束哈梅内伊37年的统治，并直言现在是伊朗开始寻找新领导人的时候了。川普说，这个人的病态，他应该好好地管理自己的国家，停止屠杀人民。由于他失败的治理，他的国家成为了全世界最恶劣的居住地。有美国高级官员同以色列的第十二频道讲，对伊朗进行军事打击是无可避免的。他们将伊朗描述为时机问题，而不是可能性问题。华盛顿正积极地准备采取行动。阿根廷总统米莱星期六亦都签署了法令，将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的圣城旅同埋同这个革命卫队海外分支有关的13人定性为极端分子。 同时伊朗人民的抗议亦都激发了巴基斯坦民众的反抗灵感。在加沙，一些巴勒斯坦民众开始效仿之前焚烧哈梅内伊相片的做法，公开焚烧新亚尔及多名哈马斯高层的相，用来点烟。这次伊朗的大规模抗议运动还有一个和之前最不一样的地方，伊朗的海外侨民给了这次抗议很大的声援帮助。1月16号晚，成百上千的伊朗侨民聚集在伊朗驻英国大使馆外，很多人挥舞狮子和太阳旗，高叫反伊朗政府的口号。现场还有抗议者爬上大使馆屋顶，将伊朗国旗扯了下来，换上狮子和太阳旗。随后警方干预，抗议升级为冲突，抗议者投掷物件，警方使用警棍驱散，导致14人被捕，4人住院，多名警察受伤。另外根据英国媒体伊朗国际报道，伊朗裔的美国活动人士已经在网上递交了两份请愿书，呼吁美国政府驱逐居住在美国的伊朗高级官员的家属。报道说，伊朗统治精英的娇生惯养的后代正在过住美国梦想般的生活，而这个国家残暴的政权就在成千上万地屠杀抗议者。加州和全美各地的伊朗人对此感到忍无可忍，他们要求驱逐伊朗前副总统马苏梅埃博特卡尔的仔伊萨库莱希，以及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阿里拉里贾尼的女法蒂马拉里贾尼。据华盛顿邮报报道，库莱希居住在加利福尼亚州，从事学术工作，而拉里贾尼居住在佐治亚州，是一名医学教授。在 X 平台，有中国网友留言支持伊朗侨民的这个建议，他说这个是中共最怕的声音，驱逐了伊朗高层在美国的家属，很快就轮到中共那些在美国的高官的家属，这个就是同人民为敌必然承担的后果，封了他们的退路，令他们除了和平解体中共没路选。台美对等关税谈判刚刚达成了协议，美军的两只军舰1月16号到1月17号穿越了台湾海峡，引发外界的高度关注。和之前不同的是，北京这次罕见地没有批评美军，态度出现了明显的变化。中共军队东部战区的新闻发言人徐成华表示，美军的芬恩号飞弹驱逐舰和马来西亚斯号海洋测量船通过台湾海峡，解放军已经全程组织海空兵力跟进监察戒备，进行有效应付处置，战区部队保持高度戒备。但同过去相比，共军的这次表态显得异常克制，这个是去年10月30日川集会之后美国的舰艇首次穿越台海，亦是川普第二任期内第四次美军舰队在台湾海峡航行。之前的三次，中共的措辞几乎都是滋扰挑衅，声称美方颠倒是非、混淆视听等等。去年的2月，美军舰艇约翰逊号和测量船包迪奇号在台海行驶的时候，中共痛批美国增加安全风险。9月美英联合航行更被形容为赤裸裸的挑衅。不过这一次，中共军方罕见地只是讲了这件事，没有批评美军。外界分析，这种转变恐怕并非偶然。一方面，美中双方都在避免战略误判；另一方面，台美的经贸关系持续加深，而美军控制了委内瑞拉，对中共造成了重大打击。北京在关键的时刻选择了降温，亦都反映了他目前的战略压力。俄乌战争正式进入了全新的战争形式。1月16号，英国每日电讯报披露，前线的消息发现，一架乌克兰自制的遥控机械人机枪在45日内防守了前线阵地，累计消灭了俄军的一个连队，每日抵挡了10几次的进攻。俄军的人海战术多次付出代价，被迫撤退。这款的无人地面作战车体积只是相当于一台可以乘坐的铲草机， 搭载一挺白朗宁重机枪，由后方的操作人员远程控制，最长的遥控距离可以达到25公里。它可以透过人工智能自动导航，在 K 区的地形中以每小时6公里的速度前进，全天候提供持续火力。乌克兰第三军团 NC-13 攻击连指挥官说，这一台机械人部署在波克罗夫斯前线，俄军误判这个阵地是由几十名的乌克兰士兵驻守，连续6个星期不断地进攻，但是就始终都没办法突破。就算俄军利用了浓雾、雨雪掩护、小股渗透，亦都会即刻被机枪钳制。更关键的是，机械无人战车能够代替3到6名士兵的防卫任务，但是不会受伤。每两日它只是需要短暂地撤离4个钟头，由距离前线的5公里的后勤人员进行维护、补弹药和充电，然后就可以再回去继续作战。而家越来越多乌克兰的操作人员在距离战场15到20公里的操作室里头，透过荧幕去指挥战斗。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近日公开表示，透过无人机和地面的机械人作战，乌克兰已经减少了俄乌双方的人员比例，从原来的俄乌的4:1提高到6:1。因为亲共立场而被称为女版王安的台湾艺人刘乐言，1月16号在微博发表文章透露，自己已经移居大陆将近有10年了，但是依然被警方当作台独分子拘捕，令他感到又嬲又讽刺。刘乐言表示，1月15号在宁夏银川被警方盘问，当台独分子捉了。他指出公安捉错人，捉到了亲共分子，搞出了一场乌龙，真是被银川的警察吓亲了。刘乐言还声称，只要没犯错就不怕警察，如果警察敢惹我，他就是撞到个癫的，我什么都不做，打成日投诉电话。时不时就会抬高中共、贬低台湾的刘乐言，之前曾经在微博大吐苦水，表示他们就是觉得我是境外人士，我拍的戏都要特别去上报审查批准，很多制片方嫌麻烦就直接不用台湾人，造成了我很多的困扰。近期靠直播和卖生果为生的他，因为频繁在微博上抱怨，被中国警方当成了台独分子拘捕。刘乐言表示，之前住在河北燕郊的时候，警方就经常上门，但是语气都算客气，只是要求他删除文章，停止给文章贴标签。这次银川警方突然行动令到他难以接受。网友亦都表示，虽然刘乐言曾经讲过他不稀罕台湾身份，但在疫情期间竟然表示如果感染就会回台湾医治，还大赞台湾全民健保是第一。江苏连云港近日因为一条史诗级的降温警告冲上了热搜。1月16号，多名居民收到了政府的官方简讯，内容竟然写住最低气温将会降至-482度，即刻引发了全网的嘲笑。根据网民贴出的截图，署名连云港市防头集团的机构提醒住户，因为强冷空气吹袭，必须注意保暖，并且防止水管冻裂。不过这个温度的数字直接突破物理极限，网民讲笑地说，理论上最低温度绝对0度，是-273.15度，但是-482度根本就不存在。这个不是冷空气，是直接送了去外太空，直接进入了二次元空间了。极目新闻报道，不少的居民收到数值都是不尽相同，有些人甚至更低，有些网民强调截图没收图，显示了这个不是单一的错误。事实上连云港很快就会有最强的冷空气吹袭，但是气温只是下降了大约11到12度。对于这件事，防头集团随后致歉，坦言是工作人员的操作失误，已经重新发送了更正的短信，并讲明通知只不过是给特定的住户，并不涉及更多的市民。这一期的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我们下次再见。
希望之声，
希望时刻在你身边。 希望之声，全世界华人的国际广播电台。
各位听众朋友，这一小时的粤语节目时间又到了，希望大家在明天同样时间再继续收听，再会。